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16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持续挺乌抗俄，美国将宣布提供更多武器。布林肯批中共对台行为危险，呼吁以俄乌形势为戒。驳斥中共，台外交部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南韩货车司机同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八日罢工。美 CDC 指出，打莫德纳疫苗心脏发炎风险可能高过辉瑞。加拿大解除接种令，不再要求国内同出境旅客打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事仍然持续，世界各国的军事援助不断涌入乌克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预计会在15号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根据美国 CNN 报道，以美国国防部奥斯丁为首，在6月15号将会有50国防长或者代表齐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在会议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军备。至于在会议里面有哪些国家会增加军事援助，又会提供哪种武装，该官员并没有详细讲明。这名国防级官员表示，美国同盟国密切合作，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备需求之后，将各项武器系统送到乌克兰。该官员强调，美国同盟国仍然有大量军事装备可以运往乌克兰。美国最近一次宣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在6月1号宣布提供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议案，包括提供4套 M142 海马斯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的节目访问，谈论俄乌战事、两岸情势以及总统拜登7月会访问中东等时事议题。讲到中共侵犯台湾的可能性，是否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降低？布林肯表示，他无法揣测中共未来会做乜嘢或者唔会做乜嘢，但是美国正努力改变可能影响北京决策的大环境。布林肯指出，针对台湾议题，美国长年政策并冇改变，而且向来致力确保唔会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好不幸，过去十年嚟，中共喺国内嘅行为越嚟越具压迫性，在国外就越来越具侵略性，包括对台湾采取具潜在危险性、可能破坏稳定的行为。布林肯奉劝北京应该将国际怎样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纳入考虑。至于若果中共武力攻台，美国是不是会出兵保卫台湾，布林肯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美国会持续遵循承诺，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他表示，就好似美方过去多次所指，美国不只会致力遵循一中政策，亦都会遵循台湾关系法同埋喺该法案下嘅责任，确保台湾具备有效自我防卫同最终抵御任何侵略嘅能力。针对中共军官话台湾海峡唔系国际水域，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4号表示，外交部严正驳斥中共军官的谬论，他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彭博社报道说，中共军方在同美国军方的会谈上多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美国军舰应该退出海上巡逻。五国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宗教在电子邮件话，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准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穿越台湾海峡。此外，有关传媒报道中华民国国安高层将会在下星期访问美国，进行台美国安高层对话。欧江安话，台美之间有很多双边对话机制，沟通管道畅顺密切，互信良好，但是针对特定对话的具体细节，基于台美双方惯例和默契，外交部不会作出评论。台湾美国将会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持续加深伙伴关系。南韩货车司机工会14号与南韩政府达成共识，南韩国土交通部同意延长最低工资保证的制度等等，结束长达8日的罢工。南韩作为最大记忆晶圆出口国，同时亦都是手机、电池、汽车等生产基地，这场罢工促使当地钢铁厂关闭，汽车产量大减，仲延误半导体所需要的原料、汽车、钢铁、石化和酒业的零件以及产品的运输。这场罢工为南韩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仲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因素。现在8日的罢工结束，全球供应链危机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南韩国际贸易协会星期二表示，全国各地南韩货车司机发起罢工，阻碍了半导体厂用来清洁晶圆的关键化学材料乙丙醇出口到中国。根据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这已经令南韩工业生产和不能够完成订单交付的损失超过12亿美元。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14号引述近期数据表示，比起辉瑞 BNT 疫苗，莫德纳 COVID-19 疫苗在某些年龄阶层可能构成较高的心脏发炎风险。而 CDC 亦都说，美国整个疫苗安全监督系统对于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相关发现并不一致。路透社报道，在 CDC 作出上述分析之际，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顾问14号开会讨论是不是会批准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注射莫德纳疫苗。心肌炎、心包膜炎和莫德纳、辉瑞 BNT 这两种 mRNA 疫苗都有关。 CDC 表示，目前可以取得的资料显示，打完 mRNA 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的人大多数会随着时间过去而康复。另外，根据欧盟官员所描述同一份文件的内容，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向辉瑞和其他 COVID-19 疫苗制造商加大力度施压，要求重新谈判合约，并且警告数以百万计过剩的疫苗可能会被浪费。加拿大交通部长阿尔加布拉14号宣布，由6月20号起，加拿大政府将会暂停实施在加拿大需要接种疫苗才能够搭飞机或者火车的规定。而政府事务部长纳布朗又说，此举无法马上缓和加拿大机场的挤拥情况，民众搭飞机和火车的时候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防疫措施和封城之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想要出门旅行透下气，但是机场排队的人潮和护照批核签发延误问题最近几个星期引发民怨。而强制旅客接种疫苗的政策是在去年10月推出，阿尔加布拉警告说，如果秋季 COVID-19 病例又再次攀升，可能再度实施这一项规定。同时，入境加拿大的旅客必须继续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而出境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出示接种证明。阿尔加布拉指出，加拿大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是美国，但是仍然要求由海外抵达的旅客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加拿大声明说，政府持续实施要求入境旅客接种疫苗的规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接种率和病毒控制程度有很大差异，此举等同于多加一层防护，以防未来出现变异株。根据政府数据， 有 90% 的加拿大人已经接种了两剂 COVID-19 疫苗，同时大约半数亦都已经接种了追加剂。
拜登说将在乌克兰边境建粮仓，协助粮食出口。美众议院共和党人推社交媒体对等法案，禁止中共官员使用美社媒平台。关注新疆维吾尔人权，47国在联合国对抗中共。拜登签署法案，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项。乌克兰谷物经波罗的海运抵西班牙，开战后首批。猴痘疫情越滚越大， WHO 下个礼拜评估是否列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6月15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合作，在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造临时粮仓，以帮助乌克兰出口更多谷物，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自从俄罗斯入侵并且封锁乌克兰黑海港口以来，粮食运输停滞不前。目前大约有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桶仓之中。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经没有足够的桶仓可以储存新收成的作物。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三分之一。乌克兰亦是粟米、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则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国。拜登礼拜二在费城的一场劳工大会上边说，我们正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密切合作，将锁定在乌克兰的2000万吨谷物运到市场上，帮助降低粮食价格。拜登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令到数千万吨的粮食没办法通过黑海出去，所以我们正制定一项计划，通过铁路将粮食从其他国家运送。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人礼拜二推出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中共高级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除非中共政府允许中国民众自由访问这些平台，并且允许美国官员不受任何审查限制地使用中国的社交平台。这份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将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扩大制裁权限，被禁止使用美国社交平台的对象包括好像是中国政府和中共高级官员、他们的发言人或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另外，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亦适用于中共国务院、外交部、国防部、国安局、司法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部门的成员，以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等成员，或其他机构的高级官员。带头提出这一项法案的马斯特众议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自由终将战胜暴政，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一点。这一项法案关乎公平竞争，我们不应该允许中共官员一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宣传，一边又极力阻止自由思想在他们自己平台上自由地流动。47个国家礼拜二针对中共疑似迫害新疆人权事发布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公布一份推迟了很久的新疆人权报告。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贝克斯话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知，我哋持续严正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嘅人权情况。贝克斯代表47国发表联合声明嘅时候指出，虽然中共强烈否认一啲可信报告显示当地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到任意关押。贝克斯表示，这47国再次呼吁中国紧急回应上述关切，并终结任意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作为。他们同时呼吁北京当局提供联合国调查及专家团有意义而且不受限的管道，以便独立观察当地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上个月获准到访，但是巴切莱特的行程据信遭到中共当局严格控制。他无论是行前抑或访问期间，都未更加强力地发声谴责中国疑似的迫害人权行为，因而饱受批评。在当日的联合声明中，47国要求更加详细地观察，包括中共当局对访问设下的各项限制。拜登总统签署法案，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项。这项法案的到来是在美国的一个重要时刻。拜登礼拜一将美国华裔众议员孟超文和参议员孟齐广野提出的研究成立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签署立法。法案要求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导人任命组成一个委员会，对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费用和归属等可行议题进行研究。拜登并且称赞研究创建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在重要的时刻来临，而且是姗姗来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签字仪式上边说，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既是令我们国家变得更好的英雄的一个故事，亦是我们国家一些最黑暗时刻的一个故事，包括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等。拜登总统和贺锦丽上个月在白宫庆祝了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并在庆祝活动上谴责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和仇恨言论。西班牙Agrifac 食品生产商组织表示，悬挂芬兰国旗的 Elpilo 号货轮搭载18,000吨的动物饲料专用谷物，在13号清晨抵达西班牙西北部拉科鲁尼亚港。订购这一批谷物的 Agrifac 组织指出，这条航线首度被用来运送乌克兰谷物。乌国农业部发言人则话俾法新社知，这个部门目前无法确认这个是否开战后首批透过波罗的海运送至国外的乌克兰谷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乌克兰目前每个月透过铁路出口超过200万吨粮食，但这个远低于战前通过港口，特别是敖德萨港出口的数量。联合国以及法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一直在推动在黑海开辟安全走廊，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获提名为下一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卡沃里5月底表示，德国铁路公司近期将推出柏林铁运，用专用火车将小麦从乌克兰运送至西欧。他表示，波兰已经和德国建立快捷过境制度，以简化交付流程。粮食一旦离开波兰，就会运往德国北部的港口，并进一步出口。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将在23号下个礼拜四召开紧急会议，评估是否要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向媒体表示，猴痘的爆发很不寻常，又令人担忧。出于这些原因，我决定下个礼拜按照国际卫生条例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来决定今次爆发的疫情是否会成为一个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指出，目前猴痘疫情已经出现在39个国家，至今有1,600多例确诊，以及1,500件疑似病例，另外还导致了72人死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卫对于疫情状况的最高级别警告。目前仅适用于 COVID-19 以及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伊波拉曾经在2014年被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6月14号从中共官场传出两项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是中南海备战20大的序曲。首先是中共国务院宣布骆玉成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骆玉成本来是外交部入面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资历足以担任广电总局局长， 但是他只能够出任副局长，明显是被贬职。早前围绕骆玉成的调职曾经有一番风雨，先是亲共港媒高调放风骆玉成被逐出外交界，之后骆玉成的名一度 QK 重回外交部官网，直到今日水落石出，背后可能有一场政治博弈。光传媒早前发表署名顾峰的文章透露，骆玉成是习派人马，美国通过习近平逐心法之后，中共党内在中俄关系上面出现了重大分歧，中共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举手表决决定免除骆玉成的外交部副部长之职，调任广电总局副局长。据闻习近平当时是投了反对票，所以有不少人将骆玉成最终被贬解读为习近平遇到挫折，特别是就在同一日，曾经被认为可能在二十大跻身常委的陈全国，被证实已经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意味着他的仕途走到尽头。陈全国的失势同样被认为是对习近平不利的信号。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斌在推特分析说，其实陈全国早就担任副组长这个职务，中共避而不发，居然在宣布骆玉成被贬的同一日宣布陈全国的下场，实际上是宣布习近平大势已去。这样就可以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在成都接见团级领导人，要签署军队非战争使用法，都是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但是上述的猜测只是代表一种方向，视频人公子沈就在最新的节目入面说，对中共这种枪杆子女出政权崇尚暴力统治的政党来讲，军权是第一位的，边个是军委主席，边个能够调动军队，边个就话事。习近平最近以军委主席的头衔签署军队非军事行动纲要，就是要展示军权。公子沈说，海外反习势力放出风声越大，反而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这个说明反习派已经只能够诉诸口水战，没有变现的能力。在中共忙于内斗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危机越来越近，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微信群组里面传出一段公司降薪的消息，说全员降薪一成，疫情居家的工资按六成发放，未来亦都是这样。发消息的人说，在场没有一个人讲说话，真是任人宰割，但是都不知怎么办，房贷在那里孭住，太焦虑了。一篇公众号在五月底发布的文章直接描绘出上海这个最富裕的城市面临的困境。文章开篇就说，上海解封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破产潮、失业潮、断供潮。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梁京6月14号发文说，习近平在清零问题上面陷入孤立，确实被反习势力创造了重大机会。但是目前习近平面对的最大麻烦，其实并不是有人要夺他的权，而是清零急剧恶化了中共的财政危机，被整个经济带来了崩盘的风险。所以习近平放手给李克强搞经济，如果危机缓和，习近平还有机会将功劳算在自己头上，实现二十大连任。但是如果经济真是崩盘，习近平恐怕只有一条路可以行，那就是实行全面军管。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签署军队非军事行动纲要。梁京认为，习近平已经到了准备军管的地步，说明他对中国经济亦都没有信心，一场严重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就要到来，这个才是中国最大的麻烦。上海解封之后，近日频繁爆发各种抗议，除了有商户要求退还租金游行之外，6月14号网上传出上海防疫人员游行讨薪的短片。在短片里面有几十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组成的讨薪队伍，一路嗌着口号，还钱还我血汗钱，行到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社区办公室门外。在街道外面，一名女子大声地嗌，我们要工资，我们要钱，还钱给我们，还钱。 上海市民崔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就是拖欠了他们工资嘛，他们现在要工资，话是话志愿者还是发工资的，这样的事很多，不稀奇的，现在乱七八糟现象太多了。记者随后拨打上海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办事处电话，但是没办法接通。由于经常发生防疫人员暴力殴打民众等等事件，防疫人员的社会形象其实并不好，所以对于他们的示威讨薪，很多网民并不同情。有网民以嘲讽的语气形容他们的行为是期待已久，亦都有网友说先问下自己有没有违宪。据大陆媒体报道，从7月1号起，核酸检测以及各项防疫的费用不再由社保承担，转嫁到地方政府。有报道认为这个就已经为防疫人员讨薪埋得一个炸雷，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承担这一笔费用，会想办法赖账，其中就包括防疫人员的薪资以及防疫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各种人员和耗材的费用，而这一笔款项其实一直处于未结账状态。其实不单止是防疫人员，就连很多核酸检测机构，他们亦都是拖住半年的款项一直都未结束。很多公司都是贷款来做这一笔生意，因为里面的利润太高，本来以为可以快速收回成本，结果还是被中共的各项政策算计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即将登场，台湾没有受邀参加。有专家表示，这件事需要时间酝酿，而且美台军事合作在度不断加强，无需拘泥于是不是参加这一场军演。第28届环太平洋军演将会在6月29号到8月4号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举行，总计26个国家参与。这次军演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主导，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美国国会曾经在去年年底通过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建议五角大楼邀请台湾参与，但是最终台湾未获得邀请。有分析认为，美国主导环太平洋军演意在联合盟友军事威吓中共，若果邀请台湾加入，挑衅中共的意味太浓，将会加剧美中紧张情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第二点，台湾的外交处境本来就是比较艰难一些，所以要直接参与这种大型的多国的军演，我觉得短期之内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外交上面讲的是艺术，不是那种一步到位，这样反而会将外交搞坏了。苏子云认为，比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更为重要的是美台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在不断地加强。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有参与印太司令部相关多国的军事首长会议，最近这两日台湾的陆战队也都参与了太平洋陆战队高峰会。在这一两年，台湾也都参与了印太司令部所主办的印太空军首长会议。苏子云说，所以我想台湾有参与很多这种跨国的或者多国的军事相关的一个对话机制，所以不需要拘泥在印太军演上面。他补充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实实在在地将台湾列为安全伙伴，并且明确了和台湾海巡署进行相关的海事合作。这些都象征着我们要将台湾推向国际空间，或者是扩大和盟国的合作。这个需要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去落实，而不需要太过急切。台湾中山大学亚太事务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表示，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意义并不大。他说，你去参与一定会有用，但是那个用处不是那么大，因为海战的战场是很远的。我反而会认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用视像或者其他方式参加同美国在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上面的纸上兵，或者美国在这个假定的兵推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够去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是去观察，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兜过去可以见到 美国近期在动态上面它的通盘战略的变化。苏子云强调，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是强化军力，这将会是保护自己，并且有利于在外交上面争取更加大的空间。近年来，中共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在度持续强化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说，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的领土主张采取了更具胁迫性和咄咄逼人的做法。就在河南维稳红马日前引发的舆情海啸还未消退之际，一则河南洛阳模仿社区考生全部降分录取的消息，再次在中国社交平台引发大量网民的批评。综合大陆媒体报道，6月13号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迎宾社区居委会发布的一份文件说，由于迎宾社区是无上访社区，即是无访民，根据上级政策，今年凡是户籍在迎宾社区的中招考生，而即是中学阶段毕业招生，第一志愿降分三分录取。偃师区教体部门工作人员说，他们获悉相关政策还在研究阶段，政策涉及的学校是偃师区当地学校。相关消息一出，瞬间在中国网络平台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网民纷纷留言痛斥滑稽。有网民表示，魔幻21世纪，只要你不申冤，我就给你屋企的细路小考三分读大学，是不是？河南还是一个高考大省，那不是逼住人家有苦不给讲，有罪自己受吗？想出这个办法的人，难道不需要被问责吗？还有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模仿社区降分录取的做法和株连九族属于一个套路，只要有人去上访，就会影响到细路的前途，太阴毒了。你敢上访，我就令到你的细路翻不到学，这样是土匪啩。偃师区信访局工作人员说，信访局当初确实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中招降分是一系列优惠政策入面的一项，只是面对偃师区内的两间学校。不过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相关的降分政策目前已经暂停。6月14号，洛阳市教育局亦都回应说，相关招生政策并非洛阳市教育局出台，洛阳市没有这一类的政策，目前已经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事实上，这一种对于无上访进行所谓奖励已经不是第一次。2019年5月27号，清风南洋发布文章说，河南省释川县明确对一个评比年度内实现信访问题不出村，县级及以上零上访的，当年可评为无访村，并且可以获得当地中共政府的各种表彰，包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甚至财政部门还会拿出专项资金对无访村的村委进行奖励。文章表示，截至发稿，释川县全县命名无访村无访社区178个，财政奖励资金达到250,000元，还有68名2018年度中招考生享受加5分的奖励。有中国网民反问，真是不是乱世吗？政绩要靠这种非正常手段来维护了，可叹。还有网民表示，唐山河南红马无上访社区一个比一个可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俄军已攻占北顿涅茨克，泽连斯基话局势困难；加密货币雷曼危机是否已开始？中纪委批李宰相文章喺大陆洗版；唐山事件迅速降温，公安局长遭举报，官场黑幕惊人；林郑死撑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冇错，各界批卸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卢金斯克州州长盖戴星期二6月14日话，俄罗斯目前控制咗乌克兰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大约80%嘅土地，并摧毁咗出城嘅所有三座桥梁。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将所有军力投入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两军喺呢个时候继续激烈交战，有段乌军喺乌东北顿涅茨克地区同俄军巷战嘅影片喺推特流出。影片拍下嘅状况令到网友睇到都感到胆战心惊。东欧网媒 Nexta 喺官方推特出咗一段乌军喺乌东北顿涅茨克地区同俄军巷战嘅影片。影片中嘅乌军匿埋喺建筑物嘅防御工事内，四周不断有枪声。接住呢位乌军喺队友嘅火力掩护下，同其他同袍冲出建筑物外，匿入下一个防御工事旁边。这个账号在推文中表示，乌克兰士兵被俄军半包围，但他们仍可以反击到下个位置，并杀死几位俄兵。影片拍摄的状况令到网友看到都感到胆战心惊。乌东卢金斯克州州长盖戴表示，尽管俄军已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约 80% 的市区，而且摧毁了三座通往城外的桥梁，但北顿涅茨克仍未被俄军彻底封锁。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表示，目前北顿涅茨克市区内断水断电，状况十分之困难。乌军同俄军在市区内展开巷战，目前乌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遭到炮击和轰炸的时候并没有可以反制的防御措施，乌军仍需要远程火炮和防空系统。局势是困难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和丹麦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任务是反击。泽连斯基说，顿巴斯之战肯定将成为欧洲军事史上最为暴力的战争之一。泽连斯基说，对我们来说这场战斗的代价非常高，实在是惊人的。他再次呼吁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现代火炮以抵抗俄军。美国通胀率达40年以来的新高，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5月已经冲上 8.6%。 联准会先前预告6月将升息，有专家分析央行可能至少会升息半码到一码，外媒指出这令到加密货币市场一路暴跌。而加密货币借贷公司 Celsius 宣布暂停用户交易后，更加剧市场恐慌。据中国财金媒体华尔街见闻14日报道， Celsius 13日宣布暂停账户之间的所有提领汇款。 Celsius 说，我们今日采取这一项措施是为了令到 Celsius 日后更有能力执行义务，令用户可以提领加密币。该公司强调，暂停服务的目的是维持流量稳定和平台的运作。 Celsius 是一家号称拥有170万客户的加密货币借贷公司，提供高利率加密币存款服务，再将用户的加密币借给机构投资者。报道指出，这项措施令投资者担忧加密货币市场出现连锁反应，相关项目资产加密货币出现亏损。有分析师认为，导致 Celsius 崩溃不单只是因为升息，该公司的一项投资 Little Stick Ethereum 亦是关键。这个投资透过以太坊，即去中心化的开源的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锁定智能合约赚取利益。数字资产公司 Global Block 分析师 Marcus Sotirio 11日透露，Celsius 在这项投资项目当中持有15亿美元的契约。报道指出，近几日被抵押的以太坊价格和它基础代币之间出现明显差异。 若客户企图赎回契约 ，sales 可能会耗尽流动资产兑付，而且大规模的挤提可能会迫使 sales 清算资产，进而影响公司所有的投资项目。Sotirios 直言，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sales 的流动性资产在5个星期内被耗尽，多数加密货币资产不受监管，难以有效预防挤提事件。该报道认为，现今加密货币市场的动荡就好像往日的雷曼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令到他发行的联动债价值暴跌，引发各地投资者不满。加密货币市场若再度发生风暴，将引起飓风级的恐慌。中纪委杂志痛批李宰相，引发中共内斗猜测。时隔多日后，这篇文章突然在中国的社媒洗版，触发中共审查机制，连中纪委官网的原文都被删除。6月14号，旅美时评人士秦鹏在推特发文说，中纪委那篇暗骂李克强有野心、擅长包装的文章今日洗版，各微信号、微信群大量爆炸，然后中纪委原文亦变成了404了。记者在微博搜查有关中纪委文章的关键词，不显示任何搜查结果，点击中纪委官网原文链接，显示你访问的内容不存在或已删除。此外，这个文章6月1号发表，上星期就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14号突然在大陆社交媒体洗版。有推特网友不解，说为什么今日才反应过来。6月1号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出版的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文中所举的两个反面典型人物引人猜测。这两个反面人物，一个是秦朝的宰相李斯，一个是唐朝的宰相李林甫，两人姓李，亦都是宰相，和李克强身份相同。文章通篇只提到这两个具体的反面人物，而且给了他们很大的篇幅，全文只有6段文字，这两个人每人占据一大段。另外，文章还提到较为具体的两大型反面官员，一类是带着学者型官员的光环，一类是名校毕业，这些都令人联想到李克强。文章开头就提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利用高超逼真的演技，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包装，亦与中共历代总理的亲民影帝风格吻合。文章还对精致利己主义官员提出警告，无论如何工于心计、圆滑世故、善于隐藏，到头来只能够惨淡收场。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表现被指次数不合拍，近日还传出李上习下政治流言。这个时候中纪委杂志痛批李宰相，难免引发外界对中共内斗的猜疑。6月13号即唐山打人事件的第四日，当地民众实名举报黑恶势力以及公安、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有如火山爆发之际，大部分相关词条却从微博热手中撤下，事件迅速降温。分析指，中共当局突然发现这把火烧到自己，好多公安、政府官员已经被连带举报，所以不得不平息事态。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唐山一名女子实名举报唐山丰南区公安局局长为车把头诈骗团伙充当保护伞，该团伙诈骗金额达1.5亿元，受害人达1500人。据官媒报道，6月14号上午，唐山市公安局门口聚集了上百人，却只有2个接待室，有人排队4个小时，仍未能进入接待室，场面十分混乱。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6月14号唐山市公安局门口人山人海，排满了前来举报的民众，他们期望藉着这一场所谓的打黑的运动，解决自己之前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冤案。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相关视频流出，在网上疯传，相关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并占领了微博50条热搜的一大半。12号下午，唐山宣布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所谓雷霆风暴打黑专项行动。到了6月13号，事件迅速降温， 而手上只有两三条有关唐山的消息。分析指，从唐山打人事件发生的当日开始，就陆续出现当地民众实名举报黑恶势力，每一次举报几乎都涉及当地的公安或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这把雷霆风暴的大火已经开始烧到了中共官员的屁股，他们坐不住了，迅速将事情降温。事实上，唐山打人事件的本身就涉嫌当地警察充当这一班匪徒的保护伞。在案发后不久，被打女子的亲戚在微博发帖披露，施暴者和警方有勾结，警察根本就不派人去捉那些疑犯，而打人疑犯却在案发后不久自拍视频，说已经到派出所报案，举报在网上造谣的人。视频显示的是唐山机场路的派出所，这个正是案发地管辖派出所唐山市路北公安局的下属派出所。网友怒斥，如果不是警匪一家，这些疑犯可以这么猖狂吗？不到三个星期，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日接受访问时，将当年反送中风波毁过当时的主事官员，各界批评林郑不负责任又没有深切反省。林郑月娥日前接受港台星期六问责访问时，讲到任内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引发香港主权交接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波反送中事件。他推搪说是当时的主事官员，即是时任保安局长、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没有认真解释，甚至没有出过清晰的 Q&A 简单的文件。那几个月错失了很多向市民解释的机会，到后来已经太迟。除了矛头指向李家超外，在讲到离任之后的去向，林郑表示自己一定不会筹组致富，直言筹组致富等于干预，甚至影响当届政府工作。林郑这番言论令人质疑是在度暗踩董建华和梁振英干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洛回应传媒时表示，林郑是当年修例事件中的领袖人物，市民不会同意他将事件归咎于主事官员，又没有认真解释。他形容林太将矛头指向留下来的后任者，做法拙劣而且愚蠢，反映他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时评家刘瑞兆认为，林郑每次出事都推给下属承担，当年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很多都是林郑自己企出来解读，大家要求他暂缓，他说不得，后期大家要求撤销，他又说暂缓，最后说寿终正寝，亦都是他。邀功的时候他就说是自己，现在出问题就说不关我的事。有传媒向林郑口中的主事官员、时任保安局长、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律政司郑若骅查询，后任特首办回复说，修例风波涉及多方元素，历史自有公论。对于后任办称历史有公论，身居英国的香港民调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则在念书回应说，这个历史有公论五个字讲明，无论他们把口怎么讲，都只是想呃人，都只是讲给他们的阿爷听，他们其实心里有数，连自己都呃不到，还想呃其他人。新闻报道完毕。
美高法院大法官遭行赦，主流媒体诡异禁声。美勇敢之盾印太军演，美台军售，沙利文又见杨洁篪。华尔街高管遭北京警告，中共威胁至今年或促外企脱欧。中共抢台积电，美专家称台积电是美国皇冠上的宝石。大家好，我是张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本月6号至17号集结各军种兵力，实施2022勇敢之盾或称 VS22 联合军演。专家指 VS22 以共军为假想敌练兵的针对性非常明确，是聚焦于岛链防御的多面向联合军演。 VS-22 是纯美军的联合军演，以关岛为中心，覆盖马里干纳群岛、白楼群岛和加洛林环礁等地区，涵盖水下、水面、陆地、空中、网络和太空等庞大空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恩硕13号发文表示，这次演习的时间点紧接于中共的辽宁舰跨岛链航训之后，颇不寻常。 VS-22 联合军演的兵力包括雷根号和林肯号，两个航舰打击支队的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及其护航舰组成的两栖战备支队，第94陆军航空暨飞弹防御司令部、陆战队第一和第三远征军，还包括空军第36联队、15艘水面舰艇、200多架各型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运输机、无人机以及空中加油等特种飞机，和来自美国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和太空军等13000多名官兵。以美军演习来讲，兵力多样且规模庞大。据日经新闻报道，美台官员正在为双边战略对话做准备，这次对话将按照美台蒙特利对话规格进行。这个对话是美台行之有年的最高层级的安全与军事对话模式，将在本月底在美国举行，重点是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等具体措施。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下周将率领代表团访美，鉴于中共威胁美方希望台湾采购装备轻便、廉价而又有效的以小博大武器，比如反舰和防空导弹及可以侦测敌军动向的情报收集和预警系统等不对称武器，而美国两党都强力支持台湾，并在酝酿法案对台提供几十亿美元军购支援。美国防长奥斯丁已表示，我们将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中的承诺，其中包括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所需的能力。而白宫表示，周一13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亦在卢森堡会了面，但会议时间不到5个小时。由于美中响从台湾问题、中国人权纪录到中共响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以及俄乌战等方面都存在分歧，沙利文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对管控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是重要的。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沙利文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对中共响台湾海峡的侵略行动表示担忧。沙利文还同杨洁篪讨论了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的事情。美国官员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看到更多潜在的美中会议，这个对于避免潜在误解、降低风险至关重要，但表示目前拜登和习近平之间没有任何会谈计划。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证监会召集华尔街投资银行开会，要求他们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保持一致，此举或促西方更快脱欧。彭博社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说这个是习近平政府限制金融业的最新动作。报道引述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中共监管机构今年在上海和北京举行的会议上警告这些银行家，不要给高管过多的奖励，否则可能触犯共产党的规定。知情人士认为，这个是监管部门对外资银行人事决策的一次极不寻常的干预。彭博社说，这个迹象表明外国金融机构正被置于与本地同行相同的地位。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共证监会和相关行业已指示本地同外国银行限制高管薪酬，以加速推动习的共同富裕政策。金融时报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政府政策顾问说，习近平对金融业非常不满，而业内人士担忧北京此举将进一步割裂中国和国际市场。实际上，因为中共一直没有开放银行业，全球六大银行2021年在中国的收入 仅约$4,200,000，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彭博社对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瑞银等公司的8位高级银行家进行了采访，他们选择不透露姓名的发言以免激怒他人。他们说中共对薪酬的要求只是其中的一个担忧，其他问题还包括许可证、招聘和数据安全等。而他们最担心的是习近平打击共产党认定的不良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运动，他在共同富裕的幌子下控制企业和个人，使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金融时报周一还报道说，中国融资环境已经越来越受到习近平战略优先事项的影响，他要求重点投资那些与西方经济竞争的核心企业。北京希望将国内股票资本市场塑造成一条为中共的政策目标调集资金的流水线，以培养国家的冠军企业，比如国防及半导体产业等。但这种野心及做法可能引发西方政府最终切断对华投资。在中国学者陈文玲主张要收复台湾并将台湾半导体大厂台积电抢到手的言论被报道后，有美国半导体专家说台积电是美国皇冠上的宝石，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美国业界持续创新极为重要。据美国之音日前报道，美台商业会长韩如伯在美台商业协会与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共同发布会上说，他不认为这位中国学者的讲法有多少价值。他说，第一，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来讲，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只是台湾的半导体，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作为与西方有伙伴关系的自由民主台湾的一部分，绝对符合西方的利益。反过来讲，如果你开始想象它在中国的控制下，这样你可能立即就会体会到那个对全世界会是一个几大的问题。第二，万一中共真的攻打台湾，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拜登政府目前都非常专注于应对中国侵略台湾的假想情况。就算他们真的登陆台湾并实施控制，我认为他们控制台积电的能力还是一个大问号。所以我不认为这位学者的看法有几大价值。韩如伯说，中共想在高端晶片领先却一直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人才。他说他们没有我们拥有的技术人员。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已经雇佣了500名工程师，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地方能够培训这些工程师，因此只能将他们送到台湾培训。美国晶片设备制造商范林集团全球政府事务高级主任舒勒说，他认为台湾反而因为台积电而变得更安全，因为台积电是美国的皇冠上的宝石，台湾的产业对我们持续创新极为重要。舒勒说，由于半导体供应链中断产生的重大影响，美国政府各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务院、能源部和国防部都在就半导体供应链议题与台湾、日本及欧洲进行对话。美台商业协会与2049项目研究所上周发布的报告指出，台湾是很多美国科技和国防大厂的主要供应者，对台湾安全的损害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造成负面影响，包括对中国。报告说，这个产业是数字经济的支柱，它影响几乎所有现代生活的每个层面，美国科技公司、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部都大量依赖台湾厂商，特别是台积电及联华电子来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电脑晶片，尤其是5纳米以下的晶片，因为只有台积电及韩国的三星电子有能力制造这种复杂的晶片，因此美国必须竭尽所能以保持在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这个包括确保台湾持续是一个紧密盟友。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